读一节圣经，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的圣经。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父亲节，首先在这里恭贺每一位伟大的父亲，父亲节非常非常快乐， Amen， 哈利路亚。你知道每年的父亲节，我们教会都会为父亲们安排一个全家一起照相的机会，希望你今天散会之后把握机会去照相哈。这些年呢，我都会把我们每一年跟孩子们照的照片放在我办公室的这个 bulletin board 上。当然现在他们都长大了，不见得每一年我们都能凑得在一起，但是当我回头看这些年跟孩子们一起成长的照片的时候，我真的心中充满了感谢。虽然我常常觉得自己做一个父亲常常在软弱无助当中但是每一次当我在软弱当中的时候，就看见神总是带领我们走过人生每一个过程，成为我们的供应跟力量。 Amen。 我就看见其实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父亲的形象不是因为我们的教导的缘故，而是好像一种在生活上的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力，是我们的生活行为，是我们的喜好，是我们的厌恶，是我们的习惯，甚至是我们的忧虑跟恐惧所以你看见每一件我们的生活的事情，其实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儿女。所以有时候当你看见你儿女的时候就好像看见你自己，不是吗？所以作为一个父亲的人，我们一点不要轻忽神所托付给我们教养儿女的责任。信仰是需要传承的， Amen。 跟你们说，信仰是需要传承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儿女身上能够带来属灵的影响力。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家中将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呢？今天早上从几方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一定要主动来跟随神。跟你们说，要主动来跟随神。我想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是要为我们自己的灵命来负责任，我们一定要主动的来建立一个与神的关系。特别是作为基督徒父亲，更是要为着我们儿女的缘故，我们真的是要建立一个与神美好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信仰是需要传承的，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当这个父亲主动来跟随神的时候，这个一代一代我们的儿女也会跟着来跟从神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看见亚伯拉罕跟罗德两个人，他们都是从乌尔出来的，两个人都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这两个人其实都是认识神的人，这两个人也都是属于神的人。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两个人的结局的时候那真是何等的不同啊！亚伯拉罕他的信仰真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所以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我们所信的神的时候，都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你看见信仰从亚伯拉罕传到以撒，从以撒传到雅各，真的一代一代的传承呢。可是罗德呢，他的妻子因为贪恋索多玛，在逃走的时候舍不得索多玛，就回头看，而一回头就变成一个炎柱。他的女婿不肯从索多玛出来，后来就跟索多玛一同灭亡。他的女儿不敬畏神，与他犯了乱伦之罪，生出两个儿子摩押跟亚门，也成为神咒诅的子民。哇，我们看见这两个人亚伯拉罕跟罗德，同样是从乌尔出来，同样是属于神，为什么两个人却有这样不同的结局呢？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主动跟随神的人。你看见亚伯拉罕无论走到哪里， 圣经说他都为神筑坛献祭。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到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又求告耶和华的名。你看见亚伯兰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筑坛献祭。为什么要筑坛？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坛呢，是他求告耶和华的地方嘛。这个祭坛是让他向神献上感恩的地方，这个祭坛也是他献上他自己生命，献上自己给神的一个地方。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祭坛更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神在这里向亚伯拉罕说话，神在这里向亚伯拉罕立约，也就在这个坛的所在，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与神建立了一个非常美好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你看见神怎么说亚伯拉罕呢？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怎么样瞒着亚伯拉罕。哇，我常说如果今天神能够对我们说这句话，我们死而无憾了，不是吗？真的。换句话说，神在说，我跟亚伯拉罕没有什么秘密，我所要做的事情我通通会告诉亚伯拉罕。哇，你看见亚伯拉罕与神之间有多么密切美好的关系啊！其实这不是因为神偏心啊，也不是神特别钟爱钟意啊这个亚伯拉罕，不是，乃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肯花时间主动跟随神的人。 Amen。 反过来你看罗德呢，哎，你看在圣经里面讲到罗德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看见罗德为神筑坛呢献祭过，没有啊。当然你会说啊，亚伯拉罕已经筑了坛，他干嘛再筑另一座坛呢？没错，但是后来当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他自己带他的家人到约旦河谷去的时候，那你也没看见他在约旦河谷的时候为神建筑坛来献祭，没有啊。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主动跟随神的人，那罗德呢，充其量你只能说他是一个跟随亚伯拉罕的人，他从来没有自己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只是跟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亚伯拉罕筑坛献祭敬拜神，他就顺便跟着亚伯拉罕敬拜一下嘛。弟兄姐妹，我发现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啊，也是这种我叫做顺便敬拜一下的基督徒啊。哦，你们这里敬拜真好哎，讲道也很好哎，小组也很好，那我顺便来跟你们敬拜一下吧。哎，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一种我叫做顺便行的基督徒哎，他们好像罗德一样，他们没有跟神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结果不但他们不能从神那里得着祝福，他们也无法为他们的家庭带来真正的影响力。弟兄姐，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在基本的事情上下功夫了，你一定要花时间来亲近神，要做一个主动跟随神的人。 Amen。 我常说在人的一生当中啊，总有一个地方是能够决定你一生成败的嘛，总有一个地方嘛。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你双膝跪下与神面对面的地方。 Amen。 所以不要再做一个顺便行的基督徒，跟你们说不要再做个顺便行的基督徒。今天让我再一次呼召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每天读神的话；第二个，每天花时间祷告；第三个，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 Amen。 主动来跟随神吧，每天三件事情，花时间读神的话，花时间祷告， 并且按照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但能够为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带来突破，你更是能够为你的家庭带来祝福的。 Amen。 所以第一个，主动跟随神；第二个，你一定要开口祝福你的家人啊，跟你们说，要开口祝福你的家人。哎，你要知道，在圣经当中啊，一个做父亲的人，他的话语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做父亲的人，他是拥有神对家庭的一个权柄，所以一个父亲的话是可以带来祝福，但是另一方面，父亲的话也可以带来咒诅的。在旧约里面的雅各，他就非常了解这个真理，所以当他的父亲以撒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看见雅各花了多少功夫，想尽各样的计谋啊，就是要骗取他的父亲原来要给他哥哥那个长子的祝福啊。哎，你知道我常在想，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呢？难道那不就是一个祝福的祷告而已吗？干嘛要花这么多功夫，还要欺骗他的父亲，要抢夺这个长子，为什么要大费周章？那我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不是只是祝福祷告而已。雅各非常的明白，一个父亲的祝福是可以影响他一生的生命的。所以你看见当雅各自己在晚年的时候，他也为他的孩子一个一个按手祝福祷告吗？所以你读，特别读到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其实这个四十九章整章的圣经就是雅各为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祝福祷告的话语。所以二十八节里面，在结束的时候，这里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就是雅各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整章的圣经，雅各为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祝福祷告。我们看见雅各非常明白，一个父亲的祝福是很重要的。今天在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你有没有常常为你的孩子做祝福的祷告，向他们说祝福的话语呢？也许你说，牧师，我虽然没有常常祝福，但起码我有咒诅他们啊。没有啊。No, 你要明白啊，当你不开口祝福他们的时候，你就是剥夺他们得蒙神祝福的权利。因为在神的心意当中，做一个父亲的你就是神祝福家庭的管道。 Amen。 哎，你要看重你的这个位分的父亲们，你就是神祝福家庭的管道。如果你不祝福他们，他们就无从得着神的祝福。但什么时候你一开口祝福，神的祝福就临到在你的家庭当中。哈利路亚， Amen。 我发现我们做华人的父亲们呢，在这方面都常常很欠缺，我们多半都是爱在心里口难开，我们都是暗地里欣赏啊，却很少主动的去鼓励啊。 No, 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是非常需要你的鼓励的。无论年龄多大多小，甚至长大成人了，都仍然需要你的鼓励。 Amen。 因为你的鼓励代表了你的接纳。当一个孩子知道他自己完全被父母接纳的时候，他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才能够不断的往积极的方向去发展自己。 Amen。 我还记得我小女儿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她功课非常不好，也没有什么兴趣继续读下去。但当他人在纽约，我们在这好像帮不上什么忙，我只有不断的在祷告当中为他来祝福。结果新的学期来到了，有位新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就拿起他的作业念了一遍，念完之后对全班同学说，这是我所见过最有创意的作业。从此就改变了他整个学习的态度，他的功课开始突飞猛进。从这件事我就开始明白，其实啊，很多时候只要一点点的鼓励就能够带给人多大的改变啊！ Amen。 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总是很苛刻很严厉，那我们就是好像传达一个不接纳的一个信息嘛。我们等于是为仇敌打开了一个门，让他把自卑缺乏安全感放在我们小孩的心中。所以做父亲的人，我们口中的话语太重要了。你口中说出祝福，你的孩子就能够领受祝福；你口中说出咒诅，他们便受咒诅。我们的话语真的是可以影响他们一生的道路，所以非常重要，常常开口祝福你的家人。第三，要常为家人祷告。跟你们要常常为家人祷告，特别是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充满危险不安的时代，我想我们的心也都常常忧虑，到底有谁能够保护我们的家庭呢？我就想到当年神怎么样呼召尼希米起来，为耶路撒冷能够建造一个保护的城墙。同样，我相信神今天也呼召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家庭建造一个保护的城墙，那就是一个祷告的城墙。Amen。 特别是在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你要知道你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神所设立一个属灵的头。这个属灵的头的意思不是叫你做暴君了，不是，而是一个属灵的领导者。所以你要常常为你的家人祷告，也要常常带领你的家人一起祷告。你知道当时尼希米当他领受神的呼召回到耶路撒冷要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面对当时仇敌厉害的攻击，他就召集以色列百姓，在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十四节，他对他们这样说，我们一同来念。来，他说，我查看了，就对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什么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他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样，大而可畏。哈利路亚。弟兄姐，你可知道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吗？ Amen。无论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环境多么的艰难，无论我们所遇到的所生活的环境是充满险恶动荡，我们的神永远是坐在宝座上掌权的神，而且他已经把得胜的权柄赏赐给我们了。 Amen。 这为什么今天可以不必害怕这样现今世代的黑暗权势，我们可以靠着神，我们必然得胜。但另一方面，神也在这里吩咐我们说，要起来为我们的家庭征战呢。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要起来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而征战。一方面要认识我们的神大而可畏，另一方面要看见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起来为我们的家庭征战、祷告征战。换句话说，不要再埋怨了。不要再埋怨啊，世界太黑暗，不要再埋怨哦，环境太险恶，孩子又不听话。 No， 你要起来祷告。 Amen。 跟你旁边说，你要起来祷告。你一定要抓住神所给你的权柄，为你的家庭来做宣告。做父亲的要非常明白，你是属灵的头。换句话说，神给你一个权柄，是个家庭的权柄。今天只有你能够站立在神所给你的权柄上，斥责仇敌撒旦一切的作为，能够向仇敌宣告说，这个家庭是属于神的，仇敌你退去吧。 Amen。 不但要为你的家庭祷告， 而且要带领你的家人一起祷告。你知道带领你的家人一起祷告非常的重要。我曾经读到一篇的统计调查，他特别问一个问题，问很多基督徒一个问题，有多少人你曾经记得你的父亲与你一起祷告过？有多少人你记得你的父亲曾经与你一起祷告过？结果不到10%的人还记得父亲曾经为他们祷告过。我相信这个比例在华人信徒当中更低了，更低了。难怪很多时候我们在儿女的身上，我们失去了属灵的影响力。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8节怎么劝勉我们的弟兄们呢？这里说，保罗说，我愿男人怎么样？无愤怒，无争论。换句话说，不要无缘无故乱发脾气，而是要怎么样？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也许说啊，牧师啊，我不够圣洁啊，所以不能祷告了。No. 今天你是主耶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你在神的眼前就是圣洁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什么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凭信心举起我们的手的时候，这个手就是圣洁的手。所以做父亲的人，你要每天举起你的手为家庭来祷告，你要大声宣告，为你的家庭宣告，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家庭当中。 Amen。 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神就要为你兴起，神就要为你征战，仇敌就不能不退去的。 Amen。这是为什么大卫在23篇第5节里面他说这句话，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什么摆设宴席。那很特别，在敌人面前打仗都来不及了，怎么神居然为我们摆设宴席呢？而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去征战呢？当我们在这里依靠神的时候，举起手祷告来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神自己要为我们征战，不再我们需要去征战，而神要为我们征战。当神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是能享受神为我们摆设的宴席。 Amen。 所以第三个很重要，要起来为家人祷告。最后第四，要珍惜现在的时光，跟你们要珍惜现在的时光。我发现我们人呢，常常就是活在对过去的懊悔当中，特别是做父母。当孩子小的时候，你抱着他嫌累啊，可是等孩子长大了，你想再抱抱他，他都不要，你就懊悔了，为什么当初没有多抱一点呢？当孩子吵的时候，你就嫌他烦啊，可当孩子上大学之后，你天天盼他回家，他都不回来，你又懊悔了，为什么以前没有花多点时间陪他呢？可是现在好不容易他回了家，你就开始嫌他懒哦，又不起床，又不整理。你看我们做父母多烦啊，多唠叨啊，你看看你。这为什么很多年前我自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永远不再让我自己活在对过去的懊悔当中了。我要珍惜现在每一个时刻。 Amen。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人呢，面对儿女的成长，常常有一种只要熬到他长大就好了的心态，就像爬山的人一样，当你听到上面人说赶快上来，这山林景色很美，你就很急，很想赶快上去，也催大家赶快上去，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呢，那就是沿途也很美嘞。的确孩子都会长大的，世上转眼就长大了，但沿途却是你与孩子建立关系的时刻，沿途 也是你与他们一同成长的时刻。 Amen。 所以不要等到明天，不要讲到有一天，今天只要神给我们机会，今天就花时间陪伴他们。 Amen。 前一阵子我跟一位弟兄在聊天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做事很多年了，他就告诉我有一件事情到现在他都感觉非常愧疚很遗憾。那他儿子从小就喜欢打棒球，他孩子一直很渴望能够去看一场职业的棒球赛，可他自己一直忙碌，从来没有带他儿子去看过一场职业棒球赛。他到直到如今他都觉得非常的愧疚。弟兄姐妹，其实我告诉你，很多事情啊，其实不需要我们花很多时间，但当我们肯花时间陪伴我们孩子的时候，常常的就把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能够拉得更近一点嘛。珍惜现在的时光太重要了。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很多人说哎，不像从前，当然不像了，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不同了，你也不同了。你要知道，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心理医生呢，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形容中年夫妻，那个文章的题目就是秃头王子胖仙女啊。大家都不一样了， OK， 大家都不一样了，不但体态不同，心态也都不同了。但无论有多少不同，最重要的是珍惜现在嘛。Amen。 所以不要再埋怨了，要学习为神所给你的每一个恩典来感谢神。我告诉你，若想家庭和谐，就不要等将来有一天， No， 现在你就要学习能够营造一个充满温馨的安乐的一个环境。 Amen。 如果你希望你家庭充满喜乐，就从你开始吧，先喜乐起来你自己，不要一天到晚愁眉苦脸满口埋怨，从你开始先喜乐起来吧。如果你希望家庭充满神的爱，就从你自己开始，去服侍你的家人，不要一天到晚等你的家人服侍你嘛。如果你希望你家庭充满了温暖，那从你开始吧，不要一天到晚坚持己见，什么都要听你的，现在就去营造一个和谐喜乐的环境嘛。从现在开始珍惜每一个你能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这样充满混乱不安的世代当中，我们常常会感觉教养儿女真的是不容易，越来越不容易。我告诉你，特别是做父亲的，我想我们常常会呼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但今天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一定要记得，无论你多么软弱无助，你是有一位爱你的天父，你有一位爱你的主耶稣，他永远与你同在，而且他就是你随时的帮助。 Amen。所以当你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你感觉彷徨无助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坚持的信靠神，并且把儿女交托给神，至终信靠神的人必不致羞愧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你是那一位一生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永远不离开我们。无论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环境多么艰难，我们所遇到的困境多么难以解决，我们永远可以举目仰望你，你就是我们的依靠，你就是我们的帮助。特别为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人来祷告， 很多时候在这样忙碌、充满危险、挑战、充满各样压力的时代当中，我们常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父亲。但感谢你，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你是那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可以随时仰望你，随时来到你面前，你就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也求你的圣灵充满浇灌我们，再次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带来安慰与力量。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以马内利，基督的爱，神所应许的同在，何等光彩，我心敬拜。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以马内利，我主我王，一生烈日总在我身旁。以马内利，我要仰望，软弱时更得着刚强。以马内利，基督的爱，神所应许的同在，何等光彩，我心敬拜。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以马内利，我主我王，一生烈日总在我身旁。以马内利，我要仰望，软弱时更得着刚强。
我喜欢这句话，一生的年日，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就常常回想自己这么多年，你不要以为刘牧师很会做一个父亲哦。回想过去多少挣扎的时刻，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女儿。有好多年我在教会都不敢讲教养儿女的事情，多少的挣扎在我里面。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过不去，怎么过？可是一生的年日，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总在我身旁。回想起来，神的信实，神的怜悯，一直带我走到直到如今啊，真的何等的宝贵啊！今天在我们中间做父亲的，或者母亲的也一样，当你面对儿女， 杜老师，我们现代父母真困难的，我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的。今天是面对这样的关口，觉得软弱无助。当你软弱无助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永远与你同在，他没有离开你，你要来仰望他，他仍然是你的帮助。当你在软弱的时候，当你仰望他的时候，你就能经历他的刚强，经历他的帮助。哈利路亚！真的，在一生的年日，他总不离开我们，他从来没有撇弃过。有时候你在一些困境当中觉得很孤单，你就觉得没有人可以帮你，的确没有人可以帮你，除了神啊，只有神啊。神仍然是你的帮助，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们此时此刻，无论你遇到怎么的困境，举目来仰望吧，举目来仰望他，在软弱当中，今天就能够经历神的帮助临到在你身上。阿门，哈利路亚。以马内利，
我主我王，以生命日总在我身。
软弱无助的时候，神仍然是你唯一的帮助。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在我们中间，若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你个人的救主，我想今天最好的机会，耶稣乐意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就是以马内利，永远与你同在。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你个人的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救主。我今天愿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做刚才的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如果你做刚才那个祷告，麻烦你用手机扫描一下荧幕上的 QR code， 填写一下里面的资料，我们的同工很快能跟你联络，帮助你在耶稣基督真理上有更多的学习。阿门。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一生的年日总在我们身旁，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谢谢主，求你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紧紧跟随你自己。谢谢我们的主，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跟你旁边就你在座父亲节非常快乐，跟他说 上帝祝福你们。